四种爱，仁爱。大多数基督徒都明白其间的过程，自然之爱的一切活动，罪除外，在恰当的时间，都可以变成坦然的、快乐的、满怀感激的需求之爱的活动，或变成无私的、非强加性的给予之爱的活动。这两种爱都是仁爱，没有任何东西太微不足道或太野蛮粗鲁，不能做这样的改变。游戏、笑话、饮酒、闲聊、散步、做爱，都可以成为我们宽恕别人或接受别人的宽恕，安慰别人或与别人和好，为他人谋福利的方式。大爱就这样在我们的本能、欲望和娱乐之中，为自己预备了肉身。但是我提到在恰当的时间，时间稍纵即逝，将自然之爱彻底的、稳妥的转变为仁爱的形式很难。也许堕落的人类没有一个人近乎完美的做到这点，但是自然之爱必须做这种转变，这个原则我想是不可更改的。这种转变的困难有一点在于，和往常一样，我们可能会转错方向。一个有点过于表现在口头上的基督徒圈子或家庭，在抓住了这个原则之后，可能会在公开的行动，尤其在言语上，有意显示自己已经实现了这种转变。这种显示很详尽、很夸张、令人尴尬、无法忍受。这种人在公开场合，在对待彼此上，将每一点小事都上升到明确的灵性的高度。私下屈膝向上帝祷告时这样做另当别论。他们总是祈求不必要的宽恕，或总是宽恕别人，令人难堪。与他们相比，谁不更愿意和那些吃上一顿饭、睡上一觉、开个玩笑便与你和好如初，轻轻松松就化解了自己及我们怨气的普通人生活在一起。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当中，真正的宽恕应该最为隐秘，甚至尽可能连自己都不察觉。左手不应当知道右手所做的事。如果我们和孩子玩牌，只是为了逗他们开心，或是表明自己宽恕了他们，那么我们的宽恕就还不够隐秘。倘若只能做到这点，那也没错。但是如果更深、更潜意识的仁爱让我们觉得和孩子开个小小的玩笑是此时我们最乐意的事，那就更好。在将自然之爱转变为仁爱这项必要的工作中，我们最抱怨的事恰恰会给我们极大的帮助。我们从不缺乏需要将自然之爱转变为仁爱的场合。在所有的自然之爱中，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摩擦、挫折。只要不是盲目的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知道这些摩擦、挫折清楚地表明自然之爱并不足够。倘若盲目的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会荒谬地利用这些摩擦和挫折。要是孩子们更争气一点，瞧那小子和他爸越来越如出一辙了，我对他们的爱就会无可指责。可是每个孩子都有惹人动怒的时候，大多数孩子还常常令人生厌。要是我丈夫体贴点、勤快点、少大手大脚，要是我太太不那么喜怒无常，多一点理智，不那么奢侈，要是我爸爸不那么讨厌的啰嗦，不那么抠门， 可是人人，当然包括我们自己，都有需要别人忍耐、容忍、宽容的地方。我们有必要操练这些德性。这种必要，首先就迫使我们努力地将自己的爱转变为仁爱。严格地说，是努力地让上帝将我们的爱转变为仁爱。这些烦恼摩擦对我们有益，在最没有烦恼摩擦的地方，自然之爱的转变可能最为不易。烦恼摩擦一多，超越自然之爱的必要就凸显出来。当自然之爱达到尘世条件许可的最为满意、最不受羁绊的程度时，超越它，在一切似乎已经如此完美之时，看到超越的必要，可能需要更加微妙的转变和更加敏锐的洞察力。也是从这个角度，财主进天国可能很难。然而，我相信这种转变势在必行。至少，自然之爱若想进入天国，必须做这种转变。其实，大多数人都相信自然之爱能够进入天国。我们可能希望身体的复活，指的也是所谓大身体的复活，即整个尘世生活，连同各种情感关系的复活。但是，这种复活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不是上帝任意设立的，而是由天国自身的性质决定的。任何事物不具备神性，不得进天国。血肉之躯，即纯粹的本性，不能继承上帝的国度。人能够进天国，只是因为死去并复活升天的基督成形在他里面。人类的爱难道不需要这样吗？只有大爱本身进入其中，人类的爱才能够上升至大爱本身。人类的爱只有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与基督同死，其中的自然成分年复一年，或在突然的痛苦中甘愿经历改变，才可以与他同复活。这个世界的时尚会过去，自然这个名字本身就暗示着短暂。自然之爱只有愿意被带入圣爱的永恒之中，至少愿意在黑夜来临没有人能够做工之前，让这个过程在尘世上开始，才可以期望永恒。这个过程总是不可避免的，包括死亡，无一例外。在我对妻子或朋友的爱中，唯一永恒的成分是其中具有改变作用的大爱本身。有了大爱，其他成分方可盼望借助它从死里复活，正如我们的肉身盼望复活一样。因为在其他成分中，唯有这个成分才是圣洁的，这个唯一的成分就是上帝。神学家们有时候追问，在天国我们是否还彼此相识？尘世上建立的那些爱的关系在天国是否还有意义？这样回答似乎有道理，那得看它在尘世上变成了何种性质的爱，或正在向何种性质的爱发展。因为在这个世界，无论你爱一个人爱得多深，如果这种爱不过是自然之爱，因为这个缘故，你对在永恒世界与他相见甚至不感兴趣。这与你长大后遇见小学时仅仅因为兴趣和爱好与你相同，似乎成为你莫逆之交的人有何区别？倘若没有其他原因，倘若彼此并非志同道合，此时的他对你而言就如同陌路。现在你们谁也不会去玩康克戏， 你也不需要帮他做法语，他也不需要帮你做数学。我想，在天国里，从未体现大爱本身的爱，也和这种友谊一样，与你毫不相干，因为自然已经消逝，一切非永恒的东西都永远成为了过去。但是，本书不可以在此结束。现在普遍存在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就是与逝去的亲人团聚。我不敢，因为我自己的渴望和恐惧，我越发不敢让任何一位不幸丧亲的读者相信这种观点。对沉浸于悲痛之中的人来说，否定这点可能很残酷，听起来似乎不真实，但是这点必须予以否定。奥古斯丁说，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在站在圣坛前的那一刻，在春天的树林里半祷告半默想时，我们很容易相信这点，但在临终的床前，这听起来却像是嘲讽。但是如果我们坚持那种错误的观点，甚至借助降神会和招魂术，将所有的安慰都寄托在将来有一天能够再度拥有尘世上所爱的人，不再分离，除此之外别无他想，那才是真正的嘲讽。人很容易相信这种无止境的延长尘世的幸福会带给人彻底的满足。